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林迪，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美联社报道说，这些律师提交新证据是他们力争让国际刑事法院对中共当局大规模侵犯维吾尔人人权展开调查的最新努力。新证据包括一位2018年逃离一个拘押营的目击证人的证词。证词表示，他和其他人遭到了酷刑，被强迫接受医疗措施，包括被注射不明物质。这些律师还表示，新的证据还支持他们的结论，即尽管中国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的成员国，但国际刑事法院有启动调查的管辖权，因为维吾尔人及其他人被从国际刑事法院成员国的领土上逮捕，然后被移交给中国。星期一提交新证据的律师们在一个声明中坚称，国际刑事法院对始于成员国领土上并延续到中国的罪行有管辖权，他们敦促国际刑事法院立即启动调查。根据国际人权组织和一些新疆问题专家的研究，估计有至少100万以上的人近年来在新疆被关进在教育营，其中多数是维吾尔人。中共政府还被指控在新疆对穆斯林少数民族进行强制劳动、强迫节育、强迫洗脑、酷刑，以及将孩子同被关押的父母拆散。美国政府和加拿大以及一些欧洲国家的议会指责中共政府在新疆犯有种族灭绝罪行。去年6月10号，这些律师首次向国际刑事法院的检察官递交了证据文件。他们说，这些材料证明国际刑事法院拥有管辖权，可以立案调查中共政府对维吾尔人犯下严重罪行的指称。这些律师在声明中说，他们的文件表明维吾尔人被当成目标，受到逮捕并强制从塔吉克斯坦遣返回中国西部的新疆地区，执行者是中共特工人员。他们声称中共当局直接在塔吉克斯坦实施干预，因此国际刑事法庭对这些始于塔吉克斯坦并在中国延续的行动拥有管辖权。乔治亚州竞选连任的共和党籍州长和州务卿和川普对立，但都已在5月24号的初选中获得党内提名。星期二的三场共和党众议员决选分别在乔治亚州第二、第六和第十国会选区举行，其中第十选区的选情最为关注，亦最为胶着。第十选区的决选对手是卡车公司老板迈克·柯林斯和前州众议员弗隆琼斯，坎培支持前国会议员的儿子柯林斯，川普则全力支持琼斯。第六国会选区共和党决选，无论是哪一个赢得星期二的这一场决选，几乎都能够保证在11月将这一个众议院席位翻红，因为在该州的重划国会选区后，共和党在这一个选区占有优势。川普在5月初为律师杰克·艾文斯背书，他是川普政府驻卢森堡大使的儿子，但在5月24号的初选中，急症室医生里奇·麦科米克以 43% 比 23% 的得票率领先艾文斯。共和党在第二选区亦面临决选，非裔退伍军人杰里米·亨特将同律师克里斯·韦斯特进行对决。共和党人希望这一场决选的获胜者能够在11月击败竞选连任的民主党人桑福德·不晓普，翻转这一个众议院席位。另外，越南裔州众议员碧远正试图在决选中击败前州众议员迪杜金斯·克格里，他获得了民主党州长提名人、乔治亚州前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斯泰西·艾布拉姆斯的支持。获胜者将在秋季对决已获共和党提名、竞选连任的州务卿布拉德·拉芬斯帕格。美国能源部长格雷霍姆星期日透露，总统正是评估是否暂时停征联邦汽油税之后，拜登星期一表示会在这一个周末决定是否暂停收取联邦汽油税。拜登表示会根据数据作出决定。 其執政團隊在這個禮拜會同主要油公司的行政總裁會面，討論油價高企問題。拜登批評，當民眾面對油價飆升及通脹壓力時，油公司正賺取過多利潤，他希望油公司解釋為何不提煉更多石油。與此同時，美國財政部長耶倫星期一在多倫多和加拿大財長兼副總理方慧蘭共同舉行記者會。耶倫表示，美國正和加拿大和全球其他盟友磋商，透過對俄羅斯石油實施價格上限，將推低當地油價，進一步限制俄羅斯的能源收入，同時允許更多的石油供應進入全球市場，確保不會對低收入國家造成市場價格波動。耶倫說，討論對俄羅斯石油實施價格上限或價格例外，這個將加強和強化歐洲、美英及其他國家最近提出的能源限制措施，亦可以防止造成市場價格波動，波及到低收入發展中的國家。美國、加拿大、英國和其他若干國家已禁止俄羅斯石油進口，但歐洲聯盟仍高度依賴俄羅斯原油。當被問到美國總統拜登是否計劃在下個禮拜在德國舉行的七大工業國集團高峰會就一項油價計劃尋求共識，耶倫回答說，我們很積極地和夥伴一起努力。方慧蘭指出，加拿大認為試圖抑制俄羅斯石油收入是很好的做法，但亦都承認這個對歐洲國家帶來挑戰。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来自新泽西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梅乱德斯今个礼拜向美国之音说，他了解拜登政府正是考虑调整对中国的关税政策，但两党议员都对全面取消中国进口商品关税有相当严重的担忧。梅乱德斯说，我不同意全面取消对中国的关税，我总体认为中国持续以违反国际秩序的方式在行事，我们应该维持对他们的关税，特别是当他们违反贸易问题、滥用并制造困难的贸易壁垒等。在被问到支持哪一些领域关税可以取消时，梅乱德斯表示，他还未有仔细了解各类关税的细节，仅强调那些对美国人伤害比对中国人伤害更大的关税会是他的关注的重点。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贝拉则说，据他所知，拜登政府内部已经就中国商品关税问题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评估和讨论。他认为行政部门应该以美国竞争力的角度来看待关税的问题，确保美国公司和产业不会处于劣势。他表示，我们必须确保仔细审视一些对美国公司不利的中国经济手段。川普政府和拜登政府都是从这样的背景下来看待问题。如果是公平且公开的竞争，我认为我们的公司会表现得非常好。但通常在同中国的贸易往来中，这个是一条单行道。众议院外委会成员、来自肯塔基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巴尔亦向美国之音表示，他主张和中国必须展开渐进式的部分经济脱欧，不应该全面取消对中国的关税。巴尔说，我不认为应该全部取消，在我们对中国共产党的关税政策方面，他们没有赢得任何可以宽大处理的空间。他指出，我们现在正是进行且需要持续进行的脱欧政策应该是有具战略性，并且应该是要有重点。目前即将进入最后审议阶段的美国两党创新法案，被称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工业法案之一，内容长达约3000页，是在参众两院协商下由两院分别提出的法案融合形成的最终版本。法案的目的是提升美国的科技研发能力，维护美国供应链的安全，同时应对来自中共的竞争压力和威胁。根据这个法案，美国政府将建立一个由贸易部、商务部、财政部、国土安全部、国防部等机构组成的跨部门委员会、国家关键能力委员会进行审查工作。未来美国企业如果涉及到对外投资， 令到美国供应链受制于好似中共咁样嘅国家。咁样呢一个委员会就会对相关投资进行审查。审查将涉及到晶片、AI、航空航天、机械人、能源、医疗、电子通讯、国防等领域。审查结束之后，委员会可能向总统提出建议，实施暂停或禁止相关投资的法令。从参众两院多名议员近日发表的声明亦都透露，法案中的主要新条款就是管制美国对海外的投资，以确保美国供应链不受到中共在内的相关国家的影响。声明中提到，建立海外投资审查机制是国会确保美国重要行业的供应链不被中共等问题国家控制的一项关键行动。如果这一个条款得以通过，美国企业在华投资将面临来自美国行政部门更为强硬的监管态势。分析认为，这一个法案将被视为一颗经济核弹。未来如果这一些条款得以实施，估计多达 43% 的美国企业对中国投资将被审查。而中共当局最担心的则是半导体及晶片管制。因为目前中共当局害怕发生半导体及晶片全面脱欧的状况。此外，法案中对美国晶片行业520亿美元的投资，对中共高科技出口的管制，以及对美国海外投资审查等内容，亦都受到相关行业的高度关注。